好，弟兄姊妹平安啊！在这个主日，我们开始分享约书亚记最后一章啊，约书亚记的24章。在生命记的结束的时候啊，摩西死在约旦河东，神就再次设立约书亚做耶和华的仆人，来接替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得地为业。那么在24章呢，约书亚死了啊，神为什么不再设立另外一个人来接替约书亚做以色列人的首领呢？这是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要直接衔接到士师记啊，等到我们下一周的导论。啊，你们或者说等到整个士师记结束之后，你才能真正的明白。所以摩西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就神差遣摩西是为了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约书亚的使命也结束了，神是要差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所以在约书亚记24章，在约书亚临死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最后一件事情是要在世界跟以色列百姓重立圣约，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独立了，他就像一个孩子，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了迦南，如今他们已经独立了。他们已经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不是他们可以承担生活上的责任，而是他们现在可以作为耶和华的百姓，自己来承担圣约的责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约书亚在最后的时候啊，要在世界跟以色列百姓来重立圣约的原因。我再讲一遍，从约书亚死了之后，神不再差设立他的仆人来接替约书亚的圣职，就是因为整个以色列人，整个12个支派，他们已经成熟了。因为神已经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神也带领他们进了迦南。从此以后，他们需要在迦南以耶和华的圣名的身份在这里生活，来承担这样一个圣约上的责任。所以约书亚要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跟他们来重立圣约。所以约书亚呢，是将以色列众支派都聚集在世界。23章约书亚的遗命是对那些首领、审判官、官长他们来讲的，因为他们承担以色列百姓管理的一个责任，所以约书亚特别对他们有最后的吩咐。那么在24章，因为这是一个圣约，重立圣约，所以约书亚需要呼召所有的以色列会众、约民一起聚集在世界，来向他们来重立圣约。所以24章约书亚所讲话的对象跟23章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以色列全体会众都是这个圣约的子民。好，我在之前讲到约书亚记导论的时候就讲过，最后一章这个事件这个地方是独具意义的，因为在创世纪12章，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族本地富家的时候，亚伯兰就是在世界在这个地方来筑坛，所以世界是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蒙召之后第一次敬拜耶和华的地方。如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出了埃及，进到迦南，得地为业。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属于迦南人，啊，世界本来是住着西魏人，啊，已经不属于西魏人。世界如今已经属于什么？已经属于以色列人，已经回到耶和华的主权之下。所以，约书亚就带领众百姓在世界这个地方重立圣约，啊，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所以约书亚在回顾在重立圣约的之前啊，他是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怎么来呼召我们的列祖来开始说的啊。在24章的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所以后面所有的内容，他是神说的啊，不是约书亚说的，是耶和华的神如此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所以说什么呢？古时你们的列祖拿鹤啊，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他拉是住在大河那一边， 来侍奉别神的，但是是神把他们从大河那一边怎么样带出来，因为他们不能在大河那一边来侍奉别神。神将亚伯兰在创世纪12章把他带领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就是要离开大河那一边的别神，因为亚伯兰是神的选民，是单单拣选出来敬拜耶和华的，所以神将亚伯兰你们的列祖带出来，将以撒赐给他，将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然后后面再讲到神再次差遣我，耶和华自己说，我再次差遣摩西和亚伦来到埃及，将你们的将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从埃及带出来。亚伯兰为什么要从大河那边带出来？因为他在那里侍奉别神。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从埃及被带出来？因为他们在那里侍奉法老。神的百姓要单单侍奉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继续说：“我领他们离开了埃及，进到了旷野，然后在约旦河东，在亚摩利人所住之地啊，也带领他们击杀了亚摩利王，击杀了巴沙王噩，然后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击杀了迦南七族。12节。”耶和华说：“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去，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所以征战是耶和华来为我们征战，得胜胜利的荣耀是属于耶和华的。我赐给你们的诚意也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所以这地是神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如今已经成就了。”所以在前面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在前面的第一节啊，一直到第13节，约书亚都是在回顾神在亚伯拉罕从他的列祖开始，在亚伯兰的身上，在以色列在埃及的黑暗当中的以色列百姓身上，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身上，和过了约旦河之后的以色列百姓身上，神的什么恩典和怜悯。所以，因为耶和华的恩典和怜悯，所以14节，约书亚说：“现在你们就应该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所以现在你们就应该要敬畏耶和华，来侍奉他，因为他是你们的神，是他来拣选你们，所以要将你们在。”大，你们列祖在大河那一边，无论是在美索不达米亚那里所敬拜的别神，还是在埃及所敬拜的别神，要将那些神什么除掉。你们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这里你们划出两个关键词啊，第一个词叫做今日，第二个词叫做选择，就是你们现在今天就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们到底是不是要侍奉耶和华，还是要侍奉你们列祖曾经侍奉的外邦神？而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宣告是约书亚在整个接从立圣约的过程当中，对耶和华这样在一个约当中的约书亚的回应。这是约书亚作为一个耶和华的百姓，在这个圣约当中的约名。他应该有的回应就是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直接回应了《生命记》4章，因为以色列人，你们要听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主，然后要将这样的一个信仰传承到你们的儿女身上去。而当约书亚这样去说的时候，百姓们呢，他也开始回答了啊。百姓们也开始回答：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的，因为我们也自己经历了耶和华大能的手和他伸出来的膀臂。所以他在18节有个答案，就是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百姓也在这里有一个宣告：我们也会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我们的神。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神，后面句就是什么？我们是他的百姓。好，但是19节，约书亚却对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当 当百姓这样说，我们必定会，我们也会侍奉耶和华。我们有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为什么约书亚对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能够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所以你们是不能够来侍奉耶和华的，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耶和华是祭邪的，他不能够容忍在你们身上的罪恶，不能够容忍什么在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这里约书亚为什么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是因为很简单，外邦的神一直都在你们的心中，在你们的里面，在你们的中间。为什么约书亚要回顾我们的列祖曾经在大河那边侍奉那些外邦神？我们的列祖曾经在埃及400年侍奉埃及法老，就是因为大河那边的外邦的神，埃及的法老的这样的一种崇拜，就在你们的中间。所以约书亚说，约书亚这句话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除非怎么样？除非你们要将你们现在中间的外邦神除掉。所以你看到21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这里面是非常具有张力的。一方面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但另外一方面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是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的。那你们既然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就对百姓说，那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已经说了你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让你们自己做见证吧。这个见证什么意思呢？见证就是要有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就是你们现在就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又有两个关键词，叫做现在，叫做除掉。这个跟前面的两个关键词是一模一样的，就叫做今日选择。今天就要选择，你现在就要除掉。你们已经说了我定要来侍奉耶和华，那你们现在就要将你们中间的外邦神除掉。将你们中间的外邦神除掉，就意味着你们要专心的完全的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就是你们要为此做的见证。见证的意思就是你们要为你们能够向耶和华所达成的这样一个承诺做见证。见证是什么？我再次强调，这里的见证是指什么？就是你们现在就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外邦神一直在他们中间，从来没有被除干净过。为什么以色列人奉命进到迦南地，是要将迦南的这些民众都要来屠杀禁忌？为什么？就这个和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些外邦神要被除灭是一模一样的。因为神的百姓是圣洁的，你们必须要专心的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什么？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然后这时候百姓们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就是他们做出这样一个承诺，我们会将我们中间的外邦神要将怎么样，要将他们除掉。然后约书亚当日，25节，当日约书亚就与他的百姓立约，并且在世界立定了律例典章，将这些话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这块大石头要立在世界啊这样一个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这个大石头是什么呢？约书亚说，这个大石头也是做一个见证，就是这个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的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就是这个石头要在这里向你们做见证，若你们背弃了这个约，背弃了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要去侍奉的耶和华，你们必定在这片土地上面，这片美地上面被除灭。这就是回到23章 整个二十三章，约书亚连着三次讲，你们要在这个美地上，这个美地上，这块美地上被除灭、除灭、除灭。为什么？因为你们违背了神的约，而这个约你们已经明确说，我们必定要去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石头要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好，在这里我要最后做一个总结，因为已经讲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啊。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开始，在整个约书亚记当中，神一共让约书亚设立了七个纪念碑啊。等一下啊，这个可能你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跟上啊，就是从约书亚记开始，就是神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开始，一直到现在，神一共让约书亚在整个迦南地设立七个纪念碑、纪念物来做见证。啊，我给你们稍微罗列一下，因为没有打在 PPT 上啊，但是你如果熟悉圣经，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第一个纪念碑就是在约书亚记四章九节，就是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让他们取十二块石头放在约旦河当中，来代表是神来带领十二个支派过约旦河的。这是第一个纪念碑，这是第一个纪念物。好，那么这个第一个跟我们今天这里讲到的第七个，就是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六节，约书亚在幔粒的橡树啊，这是在世界的橡树，摩利橡树这里下面再放一块石头，来见证以色列百姓，他们必定要遵行这个圣约，若不遵行，就要在这里被除灭。好，这个第一块跟第七块这两个纪念碑都是指向什么呢？都是指向神的信实的，都是指向神的信实的。因为神要将以色列众百姓带过约旦河，因为而神必定会除灭凡悖逆他约定的、悖逆他的命令的、他的约名，这些都是指向神的信实的。好，这是第一个纪念物和第七个纪念物。第二个纪念物在什么呢？它在约书亚记七章二十六节，在七章二十六节的时候讲到亚干拿了当灭之物，当亚干要被处死的时候，在亚干的身上要堆一堆的石头，这个石头要堆在亚干的身上作为一个纪念。这个第二个纪念物跟第六个纪念物啊，我是不是按照次序讲的，就是帮助你们能够了解这些神所设立的纪念物之间的一个关联。跟第六个纪念物，第六个纪念物是什么呢？就是在约书亚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七节，就是那两个半支派他们在约旦河边上所筑立的什么政坛。好，在那里他有一个政坛，这个政坛就是个证据，来表明什么呢？来表明我们没有犯罪。因为你们可能有，因为你们一直跟着约书亚记整个的灵修下来，就会非常清楚，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的时候，其他的九个半支派曾经要去兴师问罪，就说你们要犯的就是亚干的罪，你们犯的就是亚干的罪，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然后这个政坛，那个两个半支派的政坛就作为证据表明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犯罪，他们只单单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相对应的，第二个纪念物和第六个纪念物相对应，来表明什么？表明神是圣洁的神，他的百姓是圣洁的民。你们要记一下啊，因为记一下之后回头再去读圣经。好，第三个纪念物，第三个纪念物是在约书亚记八章二十九节，是在击杀爱城的王之后，在爱城王的身上要堆上石头来做一个纪念。那么这个纪念呢，跟第五个纪念物在约书亚记十章二十七节，在亚摩利五王被杀死，封在他们那个洞口作为坟墓，在那个洞口门口要用石头把它封住。这两个纪念物代表什么呢？这两个纪念物代表耶和华的公义，代表耶和华是必定要将他的仇敌灭绝。 必定要将他的仇敌在他的地图当中灭绝。这是代表耶和华的公义。好，现在我们一共讲了六个纪念物。那么在这个六，在这个一个七个纪念物最中间的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八章三十二节。八章三十二节的时候，神吩咐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将摩西的律法、上帝的命令抄写在石头上，放在以巴路山上，放在他们在以巴路山上所筑的坛上，坛的边上，作为纪念。那这是什么？这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这是什么？这是摩西之约的核心。我这样讲不知道快，你们能不能跟上，记录下来。好，这个七个纪念物、纪念碑，就是什么？就是神让约书亚在过了约旦河之后，要在迦南地所设立的。而这些纪念物都是为了见证耶和华的信实、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的圣洁。为什么？因为这片土地是耶和华的土地。神的百姓过约旦河进攻迦南，不是为了夺城略地，不是为了得自己在地上丰盛的产业、夺人口、夺牛羊，而是要将耶和华的名在耶和华的地图上面宣讲和见证。所以，在这个24章的最后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纪念，就是刚才讲到了约书亚说，你们要放这样一块石头在这个地方。好，在约书亚记的24章的最后有三场葬礼。它是以三场葬礼作为整个约书亚记的结束的。约书亚死了，大祭司以利亚撒也死了，中间是约瑟的骸骨。约瑟当然早就死了，只是以色列百姓遵循约瑟的遗嘱，将他的骸骨从埃及带出来。为什么要从埃及带出来？因为他们不属于埃及。为什么要从埃及带出来？因为他们不属于法老。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要葬埋在世界这一个地方。好，这三场葬礼，它不是悲伤的。这三场葬礼的氛围，它不是悲伤的，不是说哦，约书亚死了，我们很难过；以利亚撒死了，很难过。不是的，约书亚的死，以利亚撒的死，约瑟的骸骨魂归啊，最后回到安置在迦南地，这都表明以色列的百姓最终占领了迦南地，这块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如今实实在在的成为了以色列百姓的所得为产业之地。所以这三场葬礼的背景是什么？是得胜的，是荣耀的。所以约书亚记的最后的结尾是得胜的，是荣耀的。但是这三场葬礼的得胜和荣耀，就与将来的士师记要形成鲜明的对比。好，所以我刚才呢是花了一些时间帮你们把整个约书亚记的24章，并且结合约书亚记的整个，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所以约书亚记24章，如果要给它定一个标题是什么呢？就是约书亚来坚立耶和华的圣约。约书亚来坚立耶和华的圣约。那么我问你们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耶和华的约定要不断的被坚立呢？不断的要被重新订立呢？不是坚立啊，又不断的被重新来重立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来看啊，从摩西在出埃及记19章来与以色列百姓啊，耶和华在西奈山上显现，向他的百姓显现，到出埃及记24章摩西之约来订立开始，整个摩西之约已经被重立，就是重申重立了多少次了？24章订立之后，马上32章就是金牛犊，金牛犊之后法版就要重新写，然后到申命记，摩西在知道自己不能过约旦河，然后再跟以色列百姓重申耶和华的诫命。然后到这里，约书亚在临死之前， 我刚才讲了，以色列众百姓在作为约民，可以再一次的来独立来承担圣约的责任的时候，约书亚要跟他们来订立圣约。然后再往后，在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要再次发现律法，与以色列百姓再次重立圣约。等到尼西米的时候，以斯拉的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要再次重立圣约。所以我请问你们思考，对约书亚记24章，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圣约需要被不断的重立呢？为什么呢？一次又一次的，神差遣摩西，神差遣约书亚，神差遣他所高立的王。神差遣他所高立的祭司，要一次又一次的向他的百姓重立圣约呢？为什么呢？有什么？因为这个约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石板上的律法。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命令常常被遗忘。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他的百姓常常被约。常常来敬拜外邦的神，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最后的约书亚记的氛围是结束在一种胜利的、荣耀的这个背景下的。但是我们发现，马上四世纪，以色列百姓就更加的堕落了，以色列百姓就更加的悖逆了。这个七个，我刚才讲的这个七个纪念物，在整个迦南地所遍布的纪念物，过很多年就不会再有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早就会遗忘耶和华的信实，遗忘耶和华的公义，遗忘耶和华的恩典。所以，第一个约书亚，他在这里宣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一个约书亚在这里与耶和华的百姓重立圣约，但是第二个约书亚呢？耶稣基督呢？他不需要重新来立他的约。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叫坚立他的约，这里一字之差是不同的。所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叫做约书亚重立圣约。基督坚立他的约，为什么耶稣基督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向他的百姓重新来立约呢？因为我们的主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因为摩西之约的核心是写在石板上的律法，而新约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要将他掰开的身体。和他所流出的宝血来订立的信誉。所以，当耶稣基督将他的肉、将他的血赐给他的百姓吃，赐给他的百姓喝，这个新约一旦订立，希伯来书10章12到13节说，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你们如果手中有圣经，翻到希伯来书10章12到13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新约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次的赎罪祭的功效是达到永远的，因为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他献了这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当他舍命并且死里复活，现在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刚才我读的10章12到13节，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这包含着耶稣基督的死，包含耶稣基督的复活，包含他的被高升。而他现在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之后，就有两件事情会发生。 你们看着这个经文，希伯来书10章12到13节，就有两件事情会发生。哪两件事情？第一件，他的仇敌会成了他的脚凳，从此就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坐下，借着他的死里复活，败坏那掌死权的，神的仇敌就会成了他的脚凳，被他踩在脚底下。上帝的公义在基督的得胜当中被彰显。上帝的公义要在基督将耶和华的仇敌踩在脚底下当中被彰显。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的仇敌一定会被踩在脚底下，第二件事情是他的百姓一定会得以成圣，永远完全。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再讲一遍，第一个约书亚，他和摩西一样。他和神所设立的众先知，那些仆人们一样，需要不断的去重立耶和华的约定，不断的去提醒他的百姓耶和华的命令，不断的去提醒他的百姓耶和华是圣洁、是祭邪的神，不断的用神的这样的一种管教去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再被上帝击打、击打、击打，直至死亡了，你们要悔改。但是第二个约书亚是将自己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他坚立了这个约。而这个约的结果，一定是他会踩在他的仇敌的头上，并且他的百姓要成为圣洁，永远完全。那么在神的旨意在成就之前，在上帝的这样一个旨意、上帝的公义的旨意、在上帝怜悯的旨意完全成就之前，圣灵降在了他的教会身上，圣灵降在了他的百姓身上。圣灵是基督的灵，基督要差遣他的灵保惠师降在我们的身上，是为了进一步的坚立这个约。这个坚立这个约包含三件事情，包含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三件事情。第一，圣灵要带领他的百姓信靠这样的一个约定，信靠这个约。第一，就圣灵要带领他的百姓信靠这个约，相信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羔羊，并且一次将自己献上为赎罪祭，这个约就这样成了。相信耶稣基督所掰开的饼和杯，是他要留赐给他的百姓的。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相信我们唯有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能得生命，就叫信靠这个约。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任何人可以来代替。那么我们如今信靠这个约吗？Yes or no？如果我们如今是在信靠这个约的时候，那他的百姓在这样一个信心当中，就会去抓住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约的中间的什么应许，抓住这个应许。因为我们既然信这个约，就会去抓住上神在这个耶稣基督当中，在这个约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我待会会讲，我待会再会透过经文跟你们来讲这个应许是什么。这是第二，第三。当我们抓住了这个应许之后，抓住了这个福分，然后就躺平，等着承受天上掉下来这个应许吗？不是，你必然会跟从，并且侍奉基督。所以，当第一个约书亚宣告自己在圣约当中这样的回应，我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会侍奉耶和华。很多基督徒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家里，这句话怎么能够挂在现在基督徒的家里呢？基督徒现在对这个圣约的回应，应该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会跟从侍奉基督，因为我们的约已经被更新了， 这个约不是现在耶和华跟摩西和他的百姓，跟亚伯拉罕和他的百姓所立的。现在这个约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才是新约的宗保，是那更美之约的宗保。应许被更新，我们所信靠的对象、跟从侍奉的对象被改变了。如今掌王权的是谁？是神的儿子，坐在神右边的耶稣基督。好，翻到提摩太后书，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我结合提摩太后书的一段经文来跟大家讲刚才三点啊。提摩太后书二章11到13节，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的遗言。保罗快要不久于人世，他的遗言，保罗说什么？有可信的话是要怎么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约，讲的就是这个应许，讲的就是我们该如何跟从和侍奉他。基督的这个约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若与他同死，也必与他；我们若归在他的死当中，就在他的活当中有份。基督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基督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已经成为他国度的百姓。与他一同执掌，我们要怎么样来跟从和侍奉他？我们要来信靠他。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怎么样？不认我们。我们若不认他的名，他也不会认识我们是他的百姓。你们想象一下啊，你们的生命啊，你们把你们生命的境况想象成一座桥啊，你们的生命之桥，想象你们的生命是一座桥，这个桥上面呢，有各种车辆会通过啊，各种车辆它会从上面通过。每一座桥，它都有一个承重的极限的，知道吗？每一座桥，再怎么坚固的桥，它都有一个承重的极限。总有一天，当一辆超过它承重极限的车子通过这座桥的时候，这个桥就在一瞬间坍塌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都有一个不可承重、不可承受之重，你都有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生命，你都有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好，你只要稍微诚实的对待自己，就会知道你不能承受的是什么。什么一旦在你的生命当中，一旦你经历你的这个桥，看似坚固，实际上马上坍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各种的害怕，你害怕失去各样的东西。你害怕失去各样东西，失去财富啊，失去健康啊，失去家庭的平安，失去婚姻啊，失去容貌是吧？各种的失去，你有各种的害怕失去。 这些东西就是你生命当中那个不能承受的之重。你已经将你的生命，你是这个桥的设计者，你将你的这个桥的设计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极限，就这些东西我是不能够失去的，我只能在这些范围当中去生活。你渴望这个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行。靠自己的行动，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能力，或者靠某种宗教的神明的保佑，来帮助你一直在这个范围当中可以生活，让你不至于失去这一切的东西。因为失去就会带来失败，失败就会带来失望。你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帮助自己，不断的护卫住自己那个不能失去的东西，你把它这些东西牢牢的抓在手中，你不断的跟自己讲，这些东西是我是不能失去的，一定要保护好的，我在这些事情上是不能够失败的，一定要成功的。比如说，在家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总是想要教育的成功。总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经不起失败的，一旦他这样想，他的教育就已经失败了。所以这就是你的整个生命不能承受的这样一个范围。刚才古伯弟兄在祷告当中，他。祷告到，我们人都是喜欢在一个舒适的区域里面，在生活，不愿意去突破，不愿意去承受自己认为自己完全不能够承受的代价，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为主做见证。那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若你是神的百姓。神一定会将你原来的那个生命之枝条瞬间压垮，你所要保护的一切会在瞬间没有。你们知道约伯记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以后跟你们讲约伯记，很多人根本读不懂约伯记，他有约伯原来就是很有意义的，约伯根本就没有意义。
啊，好啦，
约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将自己的所有的生活都保护得非常好，在世人看来，还是在宗教看来，他都是富足的，都是敬虔的。直到有一天，他所认为啊自己不可能失去，也不可能失败的地方，通通都失去了，通通都失败了。他才会真正的认识神，这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的带领，因为神根本不在乎你失去什么，神也不在乎你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失败和失望，神在乎的是你不能失信，神在乎的是你不能失志。神要保守他百姓心目当中的是他所赐的信心，这是刚才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因为基督是可信的，他是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他启示给我们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神要保守基督徒的在里面的，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最宝贵的东西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如果要成就，就不能失去志气。我刚才讲的失志，就志气，不能失去行动的勇敢和那个刚强壮胆的心。所以，神在乎的是基督徒，你不能够失信，不能够失志。当这样子的话，你的信心、圣灵在引导当中，你一直都是去跟从，并且在你的。 神的带领下去侍奉他，你的生这样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永远不会垮塌的。这样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才有世人所无法活出的能力，才有这个世界所不曾有的权柄。所以，基督徒跟外邦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外邦人小心翼翼的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保护好，小心翼翼的，就像怀里捧着一篮鸡蛋一样啊，这个也要，我小心翼翼的把它保护好，生怕哪一天它砸碎了，它的生命就垮塌了。所以外邦人根本不明白，其实这个鸡蛋就是压在他身上的，他要保护的东西，恰恰就是压在他身上的重担。但是基督徒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呢？是永远负轭前行，永远负轭前行，负谁的轭？负基督的轭，负他的十字架前行。因为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也没有什么会失败。更加不会失望，因为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在他的应许当中是样样都有的，是一定成就的。而在这样一个基督的这样一个轭当中，为什么是轻省的？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不会错的，这是一条义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回到前面，前面我跟你们说，整个迦南地在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之后，神让约书亚设了7个纪念碑，这7个纪念碑来见证的是什么呢？见证的是耶和华的信实，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的圣洁。但是这些纪念碑现在在迦南地根本就没有了。那请问现在是什么来在全地纪念主的信实、公义、圣洁的纪念碑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他的百姓，在全地跟从他负轭而行的见证。所以，如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见证，并且这样的一个见证要遍满全地。因为总有一天，全地都要归在耶和华的荣耀之下，他的公义、良善、信实要充满全地，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就像星期六啊，请姊妹啊，兄妹姊妹跟你们做的分享一样，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见证。这两天10月份来门训的弟兄姊妹遇到一些波折，不能入境啊，所以要回去之后再来。每个人就增加很多成本，每个人来回机票都要增加4000块钱，每一个人要人均增加4000块钱。所以你们之前来参加门训的弟兄姊妹，从8月份开始我就跟你们讲过一段话，你们还记得？8月、9月、10月之前的3批，我跟你们讲的话，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讲什么？门训根本不是到了西岛才开始的，门训从你们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10月份的门训已经开始了，而且每一批的8月、9月、10月到11月，每一批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挑选，我没有从来没有主动的去挑选谁来，都是圣灵的安排，然后每一批神给你们的试验，神给你们的训练，都是按照他对你们的了解而来的，所以10月份的弟兄姊妹，你们要想一想，为什么上帝要让你们经历这样的事情？想想你们的生命，原来你们的生命之重，不能承受的重的东西是什么？上帝爱你们，就要把你们所依靠的、承受的、除他以外的保障，通通除去。所以我，当我那天凌晨知道你们来不了之后， 就是遇到一些波折之后，我就知道上帝的事业又开始。你们8月、9月、10月份的，你们这都我们我每次门训都跟你们讲，为什么神要带你们这群人来？带你们这群人来的共同的特征是什么？神要对你们事业训练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是了解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他是必定要带领他的百姓得以成圣的百姓，永远完全。这是基督的信实，这是基督的恩典和爱。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这是今天的信息啊，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带领我们在约书亚记当中的灵修，在你的信息当中，主求主的信实公义，在耶稣基督里面光照在你百姓的心里面，保守你的教会，你自己的百姓可以来跟从你，侍奉你。直到见你的荣面，并且在这样的跟从和侍奉当中，求主的恩典赋予我们，因为我们若与你同死，就必与你同活。求主实在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无论在线上线下的大人还是孩子，主都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讲。